位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美驻华大使雷德敦促中共政府改善人权；麻省理工学院内举办营救受迫害亲人座谈会；墨尔本大学举办题为《未来的生命科学》讲座；香港法轮功学员在立法公听会上就23条立法表达意见；大陆警察高楼推下法轮功学员，凶手两名仍逍遥法外；辽宁盘锦市公安部门许诺栽赃法轮功分明死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北京说，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敦促中国改善人权。雷德呼吁在华的美国商人帮助中国改善人权状况。雷德在北京对一个商业社团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中国改善对于人权的态度将有利于提高它的国际地位。雷德大使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但是中国要被国际社会接受，成为一个受到尊重而又负责的成员，就必须遵守一些在国际上已经被接受的行为方式。11月21日下午，麻省理工学院内举办了一场营救受迫害亲人座谈会，请看来自波士顿的报道。
11月21日下午，麻省理工学院分部、麻省理工学院人权与正义协会、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功俱乐部共同举办营救受迫害亲人座谈会。哈佛大学医疗中心何海英博士的妻子沟北博士、软件工程师梁玉峰分别发言，他们讲述了家人几年来受到的迫害和令人忧心的境况。梁玉峰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姐姐呢，她已经被关押了超过2年半以上的实际上已经有3年了，但是2年过去之后呢，她并没有释放她，而仍然去把她扣留。
沟北博士表示，
如果暂且的话，能够每个人都是用善心，就是能够支持这个法轮功学员，然后能够一起来就是向中国政府抗议，要求他们和平请愿，让他们停止破坏法轮功，尽早结束这个没有理由、根本没有理由的迫害。
营救受迫害亲人活动是加拿大、美国、日本、河南、全球几十位法轮功学员共同呼吁和营救国内受迫害亲人的活动，其中在加拿大政府、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下，现已有4位法轮功修炼者的家人被释放。
法轮功学员紧急援救国内亲属的活动已经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也希望这些受迫害的人们能早日获得自由。这是本台记者冯学兵在波士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法轮功学员在11月16日参加了艾默瑞大学举办的《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文化演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002年11月16日晚，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艾默雷大学举办的《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文化演出活动。由几位女学员自发组成的天韵艺术团向来宾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扇子舞，优美的舞姿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表演，宁静祥和的功法吸引了到场的观众聚精会神的观看。到场观众大约300余人，多数为该校的学生及家属。这是放光明记者朱迪与雅成报道。
据墨尔本日报报道，由国际未来科学与文化研究所和墨尔本大学共同举办的未来的生命科学讲座于11月11日晚在墨尔本大学举行。来自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分子免疫学副教授封丽丽和史文本大学的综合医学研究生院院长艾尼萨利教授等人分别应邀进行了演讲。这次系列讲座旨在向公众介绍前沿科学的发展，探讨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尤其是精神生活在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萨利教授早年在墨尔本大学教授西医，后来转向替代医学，即西医以外的其他医学的研究。他结合心理学、医学和临床观察的结果，讲解了人的精神状态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指出内心的平静和善于交流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冯丽丽教授对六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六名健康的非气功修炼者的细胞样本进行了细胞学和基因学上的对比研究，发现了气功修炼者的白细胞寿命、细胞活力和抗艾滋病毒的能力均有大幅度的提高，而细胞中用于装废弃物质的垃圾箱却比正常健康人少100倍。冯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气功修炼能够减缓细胞代谢的速度，因此相当于能够延长人的寿命。香港法轮功学员11月21日在立法公听会上就23条立法表达意见。下面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2002年11月21日，香港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在立法会会议厅召开，就建议实施基本法23条的咨询文件听取公众意见。早上8点到12点半，法轮功学员在立法局门前练功请愿，以表达他们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的反对意见。请愿活动在12点半结束。基本法23条的立法不单只是对香港法轮功学院的迫害，而是对700万香港市民的自由与人权的迫害，更加是一国两制的全面崩溃。方光明香港记者巫美琪在立法局门外的报道。
一则来自四川省的消息透露，2年前，四川省遂宁市40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舒君华被警察从5楼推下，当场摔死。此案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消息来源称，2000年1月24日下午，四川船山分局的警察乘5辆警车将舒君华住的楼房包围。船山派出所的杨所长带领邓世学等5名警察冲上5楼，闯入舒君华的家中，逼迫他交出法轮功的书籍和真相资料。舒君华当即把真相资料从5楼的窗户抛出给楼下的围观群众。据目击者称，此时杨所长和邓世学表现出大怒，竟把舒君华从5楼推下去，当场摔死。消息来源说，舒君华死后留有一双稚龄儿女。事隔2年，此案无处申诉，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者采访得到的印象，当地公安人员显然对2年前的这桩案件记忆犹新，一提起来均不否认。船山分局接电话的一位男性公安人员表示，对此案不愿多谈，仅说并不是人人都去了现场，此案应问船山派出所。2000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道过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这位被杀的老年人是以捡破烂为生，其女儿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到盘锦母亲处要钱，其母没钱给他，他在晚上将其母亲杀死。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身上一推，没有死罪。魏家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老百姓面对强权的压力，只能背地里议论。 本周又获知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辽宁省抚顺清源县水泥厂的退休职工韩福祥，河南郑州管城区的朱改地，黑龙江绥化市振兴小学退休教师刘希文，湖北武穴市龙平镇人赵子初，四川新都县油泵油嘴厂职工胡红月。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三年中，通过民间途径已经能够核实的，已经有52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实际死亡人数高达1600人。本周又有253人突破大陆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声明在江泽民集团的强化洗脑及野蛮迫害下所做出的一切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功。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